到西29这边第二项，它的标题是为人能学佛。第一项呢是学佛就是向佛学习，就你的目标是什么。那再来是唯有人才能够学佛，我们看导师怎么来说这一项。好，这边导师说，一般说，一般来说，人虽自尊心强，但都看清自己，觉得自己渺小。那一种例子呢，就是不肯担当大事，为最高理想而努力。这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生平无大志嘛。导师说这个是不对的心态，所以我们要先矫正自己的一个心态，因为人是很特殊，有殊胜的地方，而且唯有人才能够完成一些其他到众生不能达成 的一些目标。好，所以导师说其实人是顶有意义的，这比较白话，他口语顶有意义，顶错误的。好，那导师就依着佛经来讲，这边其实导师在谈佛法都是依据经论上所说的。佛法说六道众生中，六道大家知道了，就是三途嘛，地狱，然后呢畜生恶鬼，它是有业轻重的问题，最重是地狱，也或是苦啦，但再来次苦的是畜生，它再来是恶鬼。那个恶是饥饿的恶，而不是那个凶恶的恶，恶鬼。它再来人，再来天，然后人跟天有时候中间会有多一个阿修罗，阿修罗，那所以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六道就是包含阿修罗，好，那六道当中地狱太苦，然后恶鬼饥饿，那哪里会发心学佛呢？那畜生大多愚昧，不能了解这个学佛，那再来另外一个阿修罗疑心大，不能坚信佛所说的话，再加上嗔恨心强，喜欢斗争，爱跟人家打架，好，所以这六道当中人之外的这五种都有一些障碍，有一些学佛的障碍。好，那天国呢，这边还没讲到天，天国享福都来不及，更没有心学佛。那所以三途八难中这一个长寿天便是八难之一，这难就是无暇了，没有时间学佛，叫八无暇。那这个三途八难其实就是八难中其实包含三途了，三途苦，然后呢长寿天，然后不生佛事，没有在佛住世的时候，然后呢佛住世你又 不生在佛弘化的那个范围，它叫中国，没有生中国，然后六根不具，然后又生邪见家，三途嘛，离比三途苦，然后生长寿天，然后没有生在佛世，也没有生在佛化的化区，有佛法地方，六根不具，然后生邪见家，八相。为什么能背得出来？大家知道吗？因为成佛之道寄送，一个寄送就八难，导师就把它受摄，就是要学佛要离三途苦，离彼三途苦，不生长寿天，然后佛事生中国，才能够学佛嘛，然后根据离邪见，这 八项。好，所以天国享福来不及，更没有就不会有心去学佛了。这佛经确实是有很多这样描述的，之前好像跟大家讲过嘛，第四在佛经经常会出现，而且会来请佛开示的嘛，那就目犍连知道说，第四来跟佛请法，你去问问他到底问了佛什么内容，结果 第四就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好，我们先喝茶吧，先喝茶。尊者难得来一趟，我先喝茶。喝了半天，到底师尊跟你讲什么？他最后说，我也忘了。他说我回来太多快乐的事情要忙啊，就天天玩，天天玩，忙着玩这样子，所以他就忘记了啦。所以有心去学他也记不得。啊，另外就是乞婆啊，到了天上就经常就是开车啊去玩这样子啊。然后那个好像是木建连吧，好像是木建，应该有神通会到天界，应该都是木建连啊。就想说去看看他，结果发现他骑着那个车啊，跟他招手，然后也没有停下来，就又过去了这样。木建连就把他抓住，跑哪去？看到师父都不懂得礼貌哈。那乞婆他也很无辜啊，说：“哎，我还要跟你招手，你看其他人都理都不理你，就大家都在玩呢，就没有心学佛。”嗯，好，所以长寿天是八难之一了哈。那到底什么是长寿天呢？那当然就是寿命很长，福乐，它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了。从这边来看呢，就是享福，还会有享福的这一种，可能就还包含欲界天了，因为色界天都在定中了嘛，或者都在入定，所以享福这一类的，而且天人的寿命是极长的，很长的，都比人还长，好，因此佛经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得，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盲龟浮木，有吗？有了哦，那个真的是几率很小，这个四大海一个浮木有一个孔，然后乌龟浮上来也不一定要在哪里，然后刚好两个碰到还要钻到那个孔，有时候我们这样经常要想到这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得人生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是佛经讲，应该我们要深切的去记得这佛对我们的开示啊。然后得人生还没有把握得人生的因缘去学佛啊，还经常放逸啊，那真的是浪费掉了啊，浪费掉。还有佛法难闻，你得人生你还不一定闻得到佛法，对吗？啊。在美国很多居士啊，他都说他长大之后才接触到佛法啊，什么原因？基督教家庭，他们可能过去生有术士的阴影，就觉得这个基督教教理，他们就有个地方他就过不去，就觉得不合理这样子啊。那后来听到佛法就很欢喜。一切的那些疑惑都解决了、哦、那等到他们接触到佛法都四五十岁了，都年纪都比较偏高、哦、那四五十岁还算年轻了、哦、那到时候学习佛法或打坐都应该都还可以，那你如果年纪再高，你有一些东西记不得、哦、那学佛获得的利益就会有限、哦，好，所以佛法也难闻，所以当我们听闻到佛法，有些人他就很珍惜，好，就哪里有讲经啊，他们都会去听，好，那不管如何，就是在说明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然后导师说，只有人最为难得才能够学佛，哦，这是两句话的意思。好，有人问神教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好，那导师说一个。可以比较容易讲的，大家能够明白的，那导师就说神教，他说呢，人间不如天上，所以大家都要什么上天堂嘛，但是佛教就跟他们相反，他说人间更好，那为什么？因为他能够修行成佛，修行成佛，所以记得人生不要错过，应该尊重人生，就是重视人生了，发挥人的特性而努力向上，那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用一种大家 平常熟悉的一些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佛教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以人间天上哪里好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佛教是说人间更好，那神教一定是说人间不如天上。好好，那导师说人比较好，那人有什么好呢？那经论当中有开示，有三个特胜，天人也不及人类，那大梵天还有上帝啊，虽然高贵，但都不及人的这个伟大，就是殊胜了。他能够做出一种令人非常感到伟大的事情。好，那为什么人比这个梵天他们伟大呢？因为有三个特胜，所以佛特地在人世成佛，然后教化人类。教化人类做什么呢？向佛学习。这个《法华经》好像也是佛出世的一大因缘嘛。那个出世主要还是针对人间，就是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嘛。佛的知见就是佛的圆满的觉悟了。这导师不解释，我们还不太容易连结什么叫佛的，以为就是佛的一些了解，没有，那是佛的觉悟，佛菩提。好，那这个三种特胜就是意念、梵行跟勇猛。意念有记忆力，梵行，这一般我们讲梵行就是清净行了，清净行，梵就是清净行，勇猛还有坚韧的心，为了达成目标他会坚忍一切。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了。意念，好，那导师说的人呢，在印度话中就是是意念的一个意思了，有意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人的意念呢比什么都强，那小时候的事情都记得了，几千年来历史，千百年来经验都能保存的传下来，那这样的一种能力呢，在牛羊猪狗天神都不及我们，这天人很容易忘事了，因为太乐了，乐那个记忆力就会不好，会衰弱。好，那这个记忆呢还包含了一种智慧，这个意念呢，它里面还含藏了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内涵，懂意思吗？所以导师接着说，人类的智慧最强，一切文化科学发明都是依着过去的经验意念，这是连带的，就是一种智慧意念，过去经验意念累积，然后能够日渐进步，日渐发明，所以由意念而来的智力是一切所不及，一切众生所没办法达到的。所以意念它会再引申到智慧，延伸到智慧。所以这样的意念呢，在导师前面不是讲了三个要去圆满的要素吗？这就是意念生就配合智慧，可以吗？配合智慧，然后梵行，这个就是克制情欲的冲动，那为了他人利益能够淫为道德的行为，就是能够行善这样的一个行了，而且是克制情欲的冲动，而不去伤害别人，并且呢能够转化成利他的行为。所以宁可牺牲自己利益他人，克己以利他了。这种由于梵行，这个梵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梵行而来的道德是人类的一大特胜。所以这边有谈到这个牺牲自己利益他人，那这个是智慧心愿慈悲智慧哪一个会比较近？慈悲，对不对？意念它配合智慧嘛，然后梵行它配合什么？慈悲。那勇猛胜， 那老师说，这个人生存在这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在佛经称为娑婆了啊。那据说这个娑婆就是堪忍，什么意思？很多苦啊，要去忍耐啊，堪忍啊，什么苦都可以忍受啊。人生存在这个娑婆世界，什么苦都可以忍受啊，无论怎样困难都可以克服。那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啊。那这种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目标的这个决心跟毅力，也是人的特性，天上没有的。那这个就是信愿目标，要达到目标，然后要这个去忍受种种的这个困难、哦、所以这是人类的三种特性，其实就是跟佛教的三类的修行的价值、哦、或者德目是相连结的、哦、所以每一种特质去发挥，就是会连接到佛教修行的这一些特质啊，比如说意念上的发挥，就是去增长智慧啊，然后意念上，然后梵行上呢，就是去长养慈悲，然后勇猛上呢，其实就是要发愿求成菩提这种愿啊，不论怎么样的一个困难，都要去达成那一种坚定的一种决心。所以这个信愿它会包含决心跟毅力，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不是说要发菩提心发菩提愿吗、哦、导师在书中说，不是想一下就好，是要有那个决心毅力，要跟佛一样。一般我们比较没有去提到决心跟毅力，好像就是、啊、你要经常去诵持，有没有、啊、你要去发这个愿，至少要嘴巴要讲出来，对吗？去发那个愿。那其实他真正的愿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你要为了这个愿，就是菩提愿、啊、要达到跟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圆满，要很有信，要有很强的决心跟意义，我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愿会跟决心毅力是相结合的、哦、那导致这样的搭配，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在修行某一些佛教的修行德目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要素在那个名称上面是看不出来，你比对到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事物的时候，它才会被显示出来。那这个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修这个慈悲行戒行是很重要的，克己利他嘛。所以我们一般修慈悲行都会比较忽略这个佛教在戒这方面的强调、哦、你自己做不好，你很容易去伤害众生的，对吗、哦、那你有持戒，你就不会去伤害众生、哦、不伤害，然后进一步去帮助他所需要的啊，解决他的困难啊，很重要。所以导师做这些连结，不是连看连好玩，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一些修行内容要跟哪一些人类的这一些特质，然后去强化它啊，那就是能够去达到这个修行德目的一个增上哦。好，再来，这三种特性，如用努力。用以努力作恶，滥用聪明，也会造成大坏事、哦、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做大伟大的好事、哦、那如果要作恶，也会非常的恶、哦、使人类的痛苦加深、哦、那导说，不过种种好事也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悲观、啊哦、我们只要把这样的一个特质导向正面的，那这个世间就会越来越好、哦、越来越好，那就要靠大家的努力了、哦、大家听过无尽灯这一个开教导吗？就是维摩诘居士不是度了很多魔女吗？魔啊，魔的眷属他度了，然后这个魔要他们回去啊，维摩诘居士说，好，那你们就跟着回去，那他们就不想走啊，维摩诘就跟他们说， 你要回去到你们的地方，把你这边学到这些佛法的利益去分享给他们，一个影响十个，十个再影响十个，各再影响十个，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无尽灯，叫无尽灯法，就是你一个去影响一些，那这一些再去影响其他人。所以我们这样去想，其实这个世间的进化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说困难是很不少了，因为人的那一种是什么恶的这方面的这一种成分，多数人还是偏多了，特别有不同的宗教嘛，彼此又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跟想法，还是会有一些冲突等等。好，不管如何，就是我们要去发展这个人类的特色，用以向善，那就这就等于中国文化所说的智人勇，是儒家的三德嘛，三大德，智人勇，智配合什么？意念圣，对吗？人呢跟慈悲有关嘛，泛行圣，勇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这个坚人嘛，勤勇，勤勇圣，对吗？勤勇有一个勇字嘛，所以很多世间的一些修行等物，只要是三项的，基本上大家都是不谋而合，对吗？不谋而合都是有相通之处。好，再来导师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这佛性是什么东西？大家有看过有看过佛性这个东西吗？按照导师的说明了，这个佛性就是一种潜能啊，你能够成佛的那个潜能。那佛不是有三德吗？导师说这个三德就是由人类三种特性进化而圆满而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只要往上去进化就能够成佛，懂意思了，没有别的，就是人类三种特性去把它进化圆满，就变成佛的三德，对吗？法身德是吗？般若德，还有什么解脱德，大概应该是这三类。佛的三德在佛经有不同的讲法，导师采用的是大般涅槃经的这个讲法，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那法身德就配合这个信愿，菩提愿，那般若德就配合这个智慧嘛，然后这个解脱德配合慈悲，那解脱德如果配合慈悲，其实是解脱众生，对吗？就是自己不只是自己解脱，也令众生得解脱，解脱德。好，所以这个佛性就是这一种成佛的这一种潜能了，所以大家都能够成佛。经中说佛性有四种功德，那这种功德就是智慧、慈悲、信要、三昧，所以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嘛、悲跟智都有了。那德行通于慈悲，信乐必有精进，所以人的三特圣，也就是佛性四德中的三德，在人生中特别发达，也就因此人生容易修学成佛，人类容易学佛。因为人生有勤勇、意念、梵行，就是佛四德中的三德嘛，三德。所以佛的这个三德就是人类特圣的一个深化跟圆满或是进化，所以有就是以众生人类都已经具备了嘛，所以再去进化的话就更容易。那这边导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唐朝的宰相裴休他说过，一切众生都可成佛，但六道中真能发菩提心的修菩萨行的唯有人。那佛性功德人生最为发达，所以人才能够学佛成佛。那裴休应该是讲到这个唯有人，后面是导师再去对他做这句话的一个道理 做一个说明啊，就是人生佛的功德人生最发达嘛，所以人才能够学佛成佛啊，连这个做官的宰相他都知道这件事情啊，蛮厉害的，还不是哪一位高僧说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的导师一谈到从人道只去佛道了，这也是人间佛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以人类的德行去进化，然后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而成佛，这些修行的实践的内容都是人类的德行。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在学佛的方便中，这个方便就是方法了，如升天或者是得小圣果都是弯曲而迂回的，如修天法而生长寿天，它是八难，那也会障碍学佛。那另外若是关于得小圣果这一部分，那导师说有人以为学小圣法证阿罗汉了生死后再说，导师说小圣如中途坠眠，不彻底也不迅速，不彻底就是他还没有达到佛嘛，那不迅速是怎么回事？他不晓得睡多久是吗？睡得不晓得睡多久还会醒来，在《法华经》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声闻他们有些不知道可以成佛嘛，那佛就会去追他们，你到哪里去我就去跟你讲，我等他讲知道之后，他因为在醉三昧酒嘛，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醒来听到这样的教导、好，所以导师说我们应该走直截了当路，就是要走大路了，直的，不要去走那个弯路，那这个直截了当的路就是从人的地位，就是也就是人的生命的状态了，然后呢求生人间，一直到佛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境地，所以人间佛教它有几个要素，就重要的内涵导师这边已经提示了，第一个得人生，而且是生生世世得人生，然后一直修菩萨行一直到成佛，就以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形态来修行，因为它是最容易嘛，跟佛的三德最为这个贴近，三人类的三特圣跟佛的三德是最为贴近的，所以人间佛教它修的是菩萨行，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要经常得人身，那大家知道怎么得人身吗？不是那个吃的人身，是我们这个人身，大家知道吗？要奉持戒行，要守好戒，只要守好至少是五戒啦，修五戒十善就能够这个保证得人身，特别是十善，十善因为戒它比较还没有谈到这一个智慧的部分，但是实善有这个义三就谈到无贪无嗔无痴，那特别是这个无痴啊，在有些经论它从另外意义来翻译就是不邪见，痴其实就是对真理不了解，在不了解的同时你又有错误的了解，那个就是邪见，所以痴不是傻傻的不知道，在佛经的痴主要是不知真理，不知真理对真理不明白，那不明白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充满了错误的认识，所以痴有时候又翻成邪见，所以大家会看到十善里面的无痴三善根有时候是不邪见，比如说不杀盗邪淫，不妄语两舌，不恶口绮语，离贪嗔邪见，这就是十善，这也是成佛之道寄送的，背的寄送你什么东西都能够一直在身心当中，所以我们要实践，所以十善怎么做？第一条不杀嘛，不杀 啊，不到等等，就是其实意念圣就用在这边，学习佛法要去意念意持佛法，要想到要实践的时候，那个内容要出来，然后我们一一的再去实践啊。好，所以这个要求生人间，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啊。那导师有注意到《阿含经》有一个偈颂，可能大家都听过啊。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就是你可以百千生不堕恶趣的。那这边主要提示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就跟戒行有关。导师在讲这一个这偈颂，就从这个梵语，这巴利语版本没有，梵语就是世间正见。世间正见有四大类了，这个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生，有凡有圣。这导师根据古德的开示说，这个世间正见就是你要深信正确的道理，那你对这些道理深信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作恶，你就能够受持好这个五戒十善。所以一般我们在讲持戒，会比较去讲你应该怎么做才不会违反这个戒的规定。其实在导师在谈持戒的时候，正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你如果有正见，你第一关你那个念头你就不会起，想要作恶那个念头就不太会起了，懂意思吗？所以导师在谈这个戒行，它很重要，它都会跟正见做结合。你要有正见，你那个戒才会持得好。好，我们刚才讲到求生人，讲到就是持戒嘛，就是这样，要一直到成佛的地步。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其实是重视戒行的，但导师这个戒行是重视利他的戒行，而不是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导师的戒行是利他的戒行。好，所以不修不求升天，不证小圣的果，就是这个就是直截了当的路了。好，那导师接着说，依人生就是修集增长人间正行，然后渐去佛的大菩提了。那这边导师提到呢，依人生求人生，然后不离人生而向佛道，那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了。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这个刚好最近在教这一段，所以一直偈颂都会冒出来。好，所以不离人生向佛道，都得从不离人事做起。所谓的人事啊，就是人，可以说是人类的道德了，人类的德行。好，有的人自以为修学佛圣，然后信修天地的神秘法门，或不重慧而专重禅，那导师说这个其实是天法来的。修天地的神秘法门，他这边比较是指那个秘密圣，因为他们都要修天法，他们是要秘密圣是要修天法的，修天色身等等啊，确实他们也是重定。好，那 有些呢没有大悲心，虽就大圣理，虽去探究这个大圣的这一些教导修行的方法等等，但是呢他事实上是等于是走小圣的路，因为不重悲心嘛，只是要了解就大圣那个理，可能就是比较是指这个实相，实相。那他其实读的是大圣经，但是呢他证的是小圣果，因为他没有悲心，没有悲心。好，天法与小圣法终究也可转成佛道，从一圣的角度了，一圣的角度。那但是到底还是迂曲，特别在这个时代，导师说应该先修人法。所谓的人法，就是前面的人事。 就是不离国家人间的正行，这个人法就是正行。所以导师提倡这个人间佛教，其实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岗位上去实践利他的菩萨行，就不会跟社会脱节了，所以一定要去参加法会才算修行啊。其实导师重视的就是菩萨行就是利他行，你只要有利他，然后有这个慈悲智慧跟信愿，你做这些事是为了要圆满佛的果，然后利益更多的人，然后看到众生的痛苦要去帮他解决痛苦，解决的时候要透过智慧 来帮助这些众生，就透过这三项的一个综合去利他，不离国家人间的这个善行正行或是善行或是利他行，从人直向佛道，以免世人的误会。因为天行你会修一些跟人类道德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修行的方法，那如果是修声闻就会偏向隐遁，隐遁就是跟社会比较脱节了。那这个在佛教好像有一段时间是被人家认为是消极的，就是对社会比较没有参与或是贡献的。但导师说这其实不是佛教应该有的样子，那是被误会的样子。去看这一些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些菩萨，他都是各行各业里面的翘楚，对，就是里面的一个带头的，然后和领导他下面这些人一起来实践利他的这些人间正行，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很强调你的这个利他行呢，或是修行的内容不能够脱节，跟社会脱节，一定要跟社会要有结合，这样才不会被世人误会。好，那老实说这个现代的这个众生根性不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重人伦，中国佛教徒更应该从人伦道德做起，人间正行修集增长，佛道因行的功德也会一天一天的增长，所以人间正行的修集增长就是佛道因行功德的增长。但这边大家要注意了，这牵涉到我们发心的问题，若是发菩提心然后去做这些人间正行，那它就会变成佛道的因行，可以吗？你若只是想升天那就不是哦。所以导师说这个发心是很重要的，所以菩提心是什么？大家讲要发菩提心啊，但有时候大家会对啊，菩提心是什么？它有一个定型句了，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这个佛道是什么？佛的菩提。这道你当然可以说是你要去具备成佛的种种的修行的方法道路了，但是导师在书中有提到就是早期的翻译，佛经的翻译，这个道就是在翻菩提这个字，无上道义，就是无上菩提心，发无上道义，就是发无上，就是有些翻译它是这样翻，就是道它就在翻菩提那两个字，所以就是发愿求成佛，然后呢就是从利益众生下手，上求佛道嘛，你的目标是求成佛嘛，下化众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利益众生来着手，来下手，所以导师说我们不要糟蹋自己人现在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应该利用这人生短短的时间向这个目标努力行去。什么目标？这个菩提成佛，学佛成佛这样的一个目标。好，那刚好我们也告了一个段落，时间也差不多了了，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